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致电阿塞拜疆总统，敦促停战，并且表明支持阿美尼亚。美防长话 M1 艾布兰主战坦克很快将会抵达乌克兰。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今登场，中美排碳大国缺席发言。美国同伊朗完成换筹，五名美籍公民返美国团聚。美制裁涉及伊朗无人机开发的七名个人和四间机构。中共要求外国驻港机构报告当地雇员资料，国安法引担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塞拜疆在有争议的纳卡区发动所谓的反恐任务之后，法国和美国带头力咗阿塞拜疆嘅呢一场军事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号安排紧急会议，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阿尔巴尼亚宣布将会喺21号举行会议。位于高加索地区嘅阿拜塞疆同阿美尼亚2020年曾经因为纳卡区交战，虽然达成咗停火协议，双方关系依然紧张。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19号突然又向纳卡区派遣军队，试图镇压当地的阿美尼亚裔分离主义势力。阿美尼亚分离主义势力表示，阿塞拜疆的军事行动到而家已经造成当地27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事件致电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路透社指出，美国国务院表示，两人通话之后，阿里耶夫回应将会准备停战，并且同纳卡区代表举行会议。布林肯同时亦都向阿里耶夫表明，阿美尼亚获得美方全力的支持。随后，布林肯致电阿美尼亚总统朴新扬，向朴新扬表达对于该事件的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表示，乌克兰很快就会获得来自美国的 M1 艾布兰主战坦克。这些坦克将会配备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的120毫米频铀穿甲弹。华府今年年初承诺向基辅当局提供这些坦克，那是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安全援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国19号较早时候以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击中3座工业仓库，引起大火，并且造成至少1人死亡。俄军仲炮轰咗南部城市赫松。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国夜间总共向乌克兰派出30架无人机同1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其中27架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俄罗斯当日亦都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市发射了1枚导引空用炸弹。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将会在20号登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谈话的时候，提到创纪录的气候混乱。他去年12月宣布这场峰会的时候说，他将会令这场会议无废话，而且只会包括有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具体计划的国家领袖。根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公布的一份41位发言人名单当中没有包括中国和美国。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气候特使克利将会出席这场峰会，但是不会发表讲话。克利19号在纽约会见了中共副主席韩正。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说，克利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要提高野心来加速去碳化，并且减少甲烷等超级污染物的排放。古特雷斯20号将会邀请国家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与会，商讨对气候变迁采取更强力的行动，以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登场之前打造动能。拜登总统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已经发起全面性立法，要降低碳排放。美国同伊朗完成交换囚犯， 被伊朗释放的五名美国人19号返抵美国，亲友挥舞国旗并且献上拥抱，众人开心合照。法新社报道，这五人由卡达出发，并且抵达华府西南方的贝尔弗堡的一座机场，跟住落嚟，佢哋将会喺当地接受健康状况检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喺前身喺推特嘅 X 平台发表咗一张相，画面可见五名获释嘅囚犯同美国外交官一齐登上飞机。沙利文喺推文指出，欢迎翻屋企。经过低调嘅讨论之后，美国同伊朗喺转移被美国盟邦南韩冻结嘅60亿美元资金之后，完成交换囚犯行动。拜登政府否认国内有关他为支付赎金的批评，坚称这笔钱只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并且说如果不敢做将会重新冻结资金。伊朗总统莱希和美国总统拜登目前都在纽约，将会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星期二宣布对伊朗、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的7名个人和4间公司以及机构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涉嫌开发伊朗的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表示，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公司以及机构在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 HESA 的运输和金融交易方面，包括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生产、采购和维修活动等提供便利。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这间伊朗公司用于规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新化名，亦都纳入了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SDN List。 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即使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进行了囚犯交换，五名由伊朗获释的美国人星期二返回美国，但是预计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9月18号向所有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发信，要求他们就聘用的香港本地雇员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港外交官形容此举令香港更接近大陆的做法，有雇员担心私隐被侵犯。很多媒体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为了加强国安法，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个新动作。法新社查阅的文件显示，该署18号发出的信件要求各国驻港总领事馆需要填写申报表，提供所有已经签订雇佣合约的领事馆本地雇员的姓名、职衔、聘用日期、身份证或者旅游证件号码、国籍和住址等，并且附上身份证副本。如果雇员是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亦都需要提供旅游证件副本。申报表需要在10月18号之前提交到香港政府礼宾处。去年《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共外交部要求外国驻港机构提供他们办公大楼以及住所的建筑图则，当时驻港外交官向《金融时报》表示，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上述资料安装监听设备用作间谍活动。
星期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首度和中亚地区领袖，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拜登表示，这个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我期待很快能够见到各位，可能会在你们的其中一个国家。拜登表示，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美国对于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性都有着共同的承诺，在我看来，这一些原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我真的认为，当我们团结一心时，世界会更加安全。当前由于俄乌战争等多种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前来纽约出席这一场年度峰会，而中亚很多国家正是质疑他们和俄罗斯存在已久的关系， 俄烏戰爭已促使美國等全球強權尋求在中亞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星期二第78屆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在紐約展開，當日包括台灣的友邦、危地馬拉、巴拉圭和白流都敦促聯合國體系接納台灣。危地馬拉總統簡密代在會上強調，新多邊主義必須突顯聯合國的包容性、普遍性，而台灣在科學、高科技、醫療發展等很多方面對世界貢獻良多，聯合國卻不讓台灣人民有代表感在這個國際組織中發聲。他問到，都已經21世紀，這個組織為何還能夠將台灣這樣的國家拒之門外？白流總統魏樹仁亦都表示，台灣具備卓越的領導力和創新解決方案，卻不公平地遭到聯合國排除在外。白流敦促聯合國讓台灣有意義地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各種專門機構的進程。星期二，身着墨綠軍服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親自登上聯合國大會的講台，再度邀請全球領袖參與和平高峰會，來到終結這一場侵略戰爭。他在聯大的演說中表示，這個是現代史上第一次，我們有機會能依據遭受攻擊的國家所提出的條件，來到結束侵略戰爭。他強調，莫斯科必須被擊退，如此世界才能夠轉為解決迫切的全球挑戰。澤連斯基還猛烈批評俄羅斯驅逐數以千計的兒童，他提到，這些在俄羅斯的孩童被教育仇恨烏克蘭，這個顯然是一場種族滅絕。當仇恨被當作武器對付一個國家時，他永遠不會停止。另外，澤連斯基還警告，現在俄羅斯幾乎已經拼吞了白俄羅斯，這個對哈薩克斯坦和波羅的海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警訊。星期二，莫斯科法院再次拒絕審理近六個月前遭到逮捕的《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維奇所提出的第三次上訴。星期二當日，莫斯科法院經過閉門聽審之後，由法院新聞處宣布這一次決定，但並沒有提供額外說明。據俄新社指出，莫斯科法院是基於未指明的違反程序理由，將格什科維奇的上訴案發回給低階法院。過去在《華爾街日報》擔任記者的格什科維奇，是在今年3月29日在俄羅斯烏拉聯邦管區大城葉卡捷林堡被捕，並遭指控犯有間諜相關的罪名。今年4月和6月，格什科維奇都曾對審前羈押提出上訴，但遭到駁回。當日，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崔西在聽審結束後對媒體表示，格什科維奇和衛蘭現在仍因莫須有的罪名在俄羅斯監獄受苦，這個令人無法接受。根據不願具名的一位德國政府官員今個禮拜透露，德國內政部已打算要求電信運營商在2026年前從5G 核心網路中移除所有中國供應商的關鍵零件，但會採取漸進式的方法，來到避免造成太大影響。這名官員表示，德國內政部希望從下個禮拜開始就向內閣成員提出這一個規劃方案，但可能會面臨來自聯邦數位及交通部門的抗拒，因為擔憂此舉可能會影響德國早已緩慢的數位化進展。由於過去兩年來，德國政府開始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而且鑑於德國仰賴俄羅斯天然氣所引發的能源危機，這一位官員說，德國內政部得出的結論是，德國政府迫切需要採取立即行動，來到避免發生第二次的北溪事件，並強調德國需要減少對華依賴。由於政府開支法案仍然無法談判成功，美國政府在不夠兩週後面臨停擺的風險已再次升高。由於國會兩黨議員必須在9月30日午夜之前達成支出協議，否則政府機關的資金將會用完。儘管目前兩黨有多個預算法案都在討論中，但沒有一個法案能夠取得足夠支持，以便在民主黨佔多數的參議院和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表決通過。此外，這一場僵局亦可能會對俄烏戰爭產生影響。白宮希望國會通過的預算法案，包括向烏克蘭提供240億美元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雖然這一類計劃獲得民主黨籍和共和黨籍參議員支持，但遭遇一些眾議員強烈反對，而政府停擺預計將令到數十萬名政府僱員財務狀況面臨風險。隨著公園和博物館等聯邦財產停止運作，他們可能會拿不到薪水。